刚刚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就让我们想起一个很重要的：你的祷告有用吗？这句话我从信主到今天经常会冒出来问自己，今天也问大家，你祷告有用吗？我起初问的时候呢，是一种无知怀疑的状态问的，你的祷告有用吗？渐渐的，我开始问祷告究竟在基督徒人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人人都说读经、祷告、侍奉是基督徒成长的基本要素，你的祷告有用吗？2001年我进了神学院，然后呢又发现老师和课本上都讲三个更重要的同样的事情，他说圣道、圣礼和祷告是三个蒙恩的主要方式或者途径。但是我也发现遗憾的是，在3年的神学院学习中间，神学院的祷告没有在教会多，没有在星期三晚上多，没有在主日这样的祷告多。刚刚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同祷告。你的祷告有用吗？在2004年，我全职开始侍奉、做传道人的时候，不断地提醒自己说，我主要的工作是以专心祈祷、传道为事。这是在《使徒行传》第6章，当教会出现有怜悯、有大饥荒的时候，使徒们回应那个时候，不是说放下祈祷和传道，说建立了什么执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哎呀，对，我自己主要工作是以祈祷传道的。我突然意识到，我自己实际上是一个祈祷的专业户。本来应该成大户的，但是没成大户，因为祷告不够。过去10年以后呢，我发现我还在问同样的问题。请你不要看你的 bulletin， 听到。因为对基督徒而言，祷告究竟有用吗？祷告既是最容易的事，也是最难的事。今天我无论你的祷告的情景如何，你都可以带着这个问题问：祷告管用吗？一同的领受上帝的道，以这个活泼的道界的信心可以来向他述说。你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你有没有发现饭前祷告和睡觉前祷告并不是很困难，对吗？这样的人举一下手。如果这没有达到的话呢，我们教会大概可以关门了哈。就有没有就是有饭前祷告的？我不是说你每次都饭前祷告，也不是说每次睡觉前的祷告，而是说你有这样一个习惯。有这样的人举一下手，我大概知道一下我们的哈。还有不少人，大概70%哈，还有30%是凡事祷告，对吧？或者干脆不祷告哈，因为我们中间有牧道友在场哈。所以你知道这个真正保罗说的常常祷告的人实在太少，包括我这个祷告的专业户。我是以祈祷传道为呼召的，但是上帝特别怜悯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虽然雅各书我们今天要做结束，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在1章5-7节就讲到了祷告，到了4章2-3节又提到祷告。但是讲到的人包括我自己，我讲的前面我都把这个祷告的主题溜过去了，我讲了试探，讲了引诱，表明什么呢？表明我自己是对祷告藐视，是对祷告轻视的人。如果这样一个牧师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一定不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一个教会的兴旺跟这个教会领袖的成熟度有关的，不是这个教会牧师的口才，不是这个教会讲道怎么样，不是这个教会如何热烈的传福音。很重要一点是这些人的属灵的程度在什么样的地步，教会只能到那个地步，这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但上帝很怜悯我们，到雅各书快结束的时候，祷告的主题再次出现了，而且你不用查任何的参考书，在座每一个人读完的时候知道是讲什么呢？是讲祷告的，对不对？是在讲祷告的。这一个大的特点，如果你整个来思想雅各书这本书，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呼吁基督徒是一个里外一致的，听道和行道，信心和祷告，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的思想、情感、行动上都需要是一个一致的人，是一个一致的教会。这个雅各书从一句话说是一个 undivided life， 所以很多人非常仇恨雅各书。包括今年安排这个的时候，跟北京一个牧师讲到说，我们今天有哥林多前书， 非常讲上帝的恩典，讲福音怎么领导，但是我配了一个雅各书，他说你怎么把这两个能够调和，我说我也不知道，讲到的过程中上帝可能就会引导我们。至少在雅各书结束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教会需要悔改，要在真道上能够操练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祷告。因为我们上个星期讲到我们教会的三个重要的核心，随着教会有不同的人进来，信刚信主的还有其他转会的人，我们讲到我们的有爱的家庭、真理的主食、基督的见证。但是如果要想这个核心价值能够真正运转的时候，它需要一个纽带，这个纽带就是祷告。因为敬拜和祷告是基督徒身体运作的发动机和燃料库，如果没有这个，我们都是明的罗想的吧，你没有能力行道，你没有能力有爱心。那么什么是祷告呢？我这题目太大了，今天不可能讲这么多。但是如果我们从经常我们念到的小礼问答、大礼问答的时候，它是一个对很好的对圣经一个总结。在第89问的小礼问答问说，祷告是什么呢？他说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又认自己的罪，并诚实地感谢上帝诸般的恩慈，向上帝祈求心中所愿的而又合乎他旨意的事。这意思是什么？当我们求告神的时候呢，有三件重要的事，一个是关于形式，是应该向上帝奉基督的名来求告的；关内容的时候是合乎一切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关乎他旨意的事；而我们的态度呢，是以谦卑认罪，祈求他怜悯临到我们中间。然后99问继续问说，上帝赐什么样的准则指教我们祷告呢？这是你们教你们孩子的哈，今年我们走过最简要的要理问答，我这个是用的小理问答，稍微深一点，我在16世纪的时候都是刚刚信主会背的。他们说全部的圣经都在指教我们怎样祷告，但基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特为我们祷告的什么准则。 The Lord's Prayer is the standard。 换句话说，祷告上帝的事情呢，要以全本的圣经做引导，但是特别是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告。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跟随基督做门徒，我们的祷告生活在画上最终一章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因为这是最容易的事，也是最难的事。他这里在主导文里头我们非常熟悉，作为一个祷告的准则，有一个呼求，六个祈求。在我们教会偶然的星期三的祷告会上我们会使用，更多的时候呢，是我们曾经两年前有个励志，说我们教会的领袖如果有可能，你提前半个小时40分钟来到教会，跟我一起用主导文的方式来祷告。我自己不是经常能够坚持，教会的领袖也不是经常出席。我记得这两年比较好的时候呢，是那个教会的实习传道在的时候，我们两个有过。我今天还是孤独的在那边祷告，但是我盼望有一天，教会那些不能够出席祷告会的执事们，能够说今天我是带领祷告的，我是带领这个教会敬拜的。他在9:01的时候出席了。这些带领敬拜的人，他们可能是在练习他的口才，练习他的带领诗歌的时候顺畅，但是他们也是在唱诗中敬拜的人。如果我们这些带领教会者不是以祷告为开始，不以祷告为结束的话，这个教会是很危险的，这个教会一定是危险的。因为我们要意识到这个教会不光是真理的主食，耶稣基督来到教会来清理圣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这是我父的殿，是祷告的殿。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你在先辈的看，从主导文、从诗篇还有圣经其他的关于祷告的时候呢，他们往往把祷告分成四大类，我们会用 X 来表达，比如说敬拜、认罪、感恩和祈求，就是代求。我很容易记得哈，我们在教这个主日学的时候经常会说 X ACTS， 这个举动是带着 adoration， 带着 confession， 带着 thanksgiving， 带着 supplication。 X， 有的人从祷告的要素方面说，祷告要思想上帝是谁，思想我是谁，我的需要什么，然后有效的沟通，所以上帝我和怎么样祷告的内容成为祷告重要的。因此我们今天来看这份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把我刚刚上面所的关于祷告的都讲完，但是这段经文看完以后呢， 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是带球为主的，对不对？ X 里头带球的最后一项的，它包括身体的医治和灵魂的回转。当然里面也提到了颂赞认罪。请问根据这段经文祷告有功效吗？回答说大有功效，对不对？不过有两个前提哦，一个是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出于信心的祷告能够成就上帝的美事。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在剩下的时间里头我们要看雅各怎么教导当年的教会。因为雅各书是成为什么 General Epistle， 是给所有教会的，不像哥林多教会收到一封信只是主要在他们那里，当然也传给了其他的教会。但是当说 General Epistle 普通书信的时候，不是不重要，而是说传给了所有当时小亚细亚和耶路撒冷直到罗马所有的教会。他不是特定，他一开始就是给散居在各地的神的家人，所以这是家信。所以这个家信换句话说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中间要来思想这个操练的祈求祷告，身体的医治，心灵的回转。我们不但要看苦难疾病，在这个中间教会的领袖怎么样发自信心，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怎么样在疫情中间来祷告来代求。除此之外我们要看在基督里这个赦罪回转彼此认罪祷告的大的功效。很简单哈，身体的医治，还有一个什么灵魂的回转。你看这个身体医治的时候，我有一些要跟大家分享。一开始是我提醒大家，无论你的起点在哪里，祷告的终点都是颂赞。你看第十三节 A 开始的时候他这样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就该祷告，喜乐呢就该颂赞，你们中间有他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虽然这个十三到十四节讲到三个排比，都是不同的祷告，有受苦有喜乐有病这三种情形，下面都要祈求都要颂赞都要祈求。但如果你把它稍微分类的时候，疾病可以分在哪里？苦难的一种，对不对？事业是苦难，疾病的痛苦更加的痛苦。所以雅各在这里换句话说讲了两种的情形，苦难中的和喜乐中的，一个好一个坏。人的境遇很复杂，不光是好和坏，中间有很多的中间地带。为什么雅各只说了两头把中间略掉？这就是他是因为是智慧书，智慧书经常就是这样的，他说一个好人一个坏人，一个老人一个孩子，只说什么所有的人，他是透过两头把所有的人都包在一起的。所以所有的人都应当在这里头学到，当雅各说苦难到喜乐的境遇中鼓励大家来祷告的时候，他跟保罗是一样的，说我们要常常的就是 constantly prayer， 用祷告来获得上帝的恩典。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误区，我告诉你们，快睡着的人我提醒大家，以为得救的人呢好像自动持续得救，不是的，上帝让我们悔改拯救以后呢，他是不断的使用一些途径让这个恩典灌输在我们身上。当你不使用这些途径的时候，祷告这是这个途径哈， You are going to be die。 在这个书结束的时候，保罗不是讲没有信主的人，他讲那些从真道上迷失已经信主然后将来再回转过来被挽救。换句话，如果你不使用这些恩具，我敢 guarantee you're going to be die to the hell， 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这样认真的讲，当他这样说完的时候，因应使用祷告作为一个获得恩典的方式的时候呢，所以雅各呢就像旧约的诗篇那样提醒我们，无论我们祷告的起点如何，祷告的终点都是颂赞。上个周五，不是这过去的周五哈，丽南带领我们迦南小组学习，一起跟他人敬拜，其中他讨论了 Eugene Peterson 这个 Regent College 的一个灵修的大师，改革宗的牧师，他写过很多的书都非常的优美，包括他翻译过圣经翻的叫 Message， 翻的是非常通俗，大家可以年轻人都很喜欢的。他这里这样说了，为何诗篇的整个150篇里头，第150篇这个单纯的颂赞诗章成为圣经祷告之书诗篇的结尾呢？他回答说， 所有真正的祷告，如果只要追求的足够远，最后都会变成是颂赞的。任何一个祷告，无论它的起因是怎样的绝望，无论它尝到怎样的愤怒和恐惧的经历，都以赞美为终点。它并不总是迅速容易的达到那终点，此旅程要花费一生的功夫，但终点总是赞美。这一点在诗篇中到处被传扬，时不时的甚至在极度痛苦的哀歌中，既然违反逻辑没有过度，赞美就突然爆发了。诗篇150篇不是单独自存的，还有4篇哈利路亚诗篇穿插在之前，所以它成了结束时整本诗篇第五本诗歌的第五首诗歌。他在说什么？诗篇是五本，每一个如果你按的42篇、70几篇结束的时候，都是用阿们颂赞来做结尾的。诗篇是唱的，所以他这里说这五首哈利路亚，就是146到150的时候，他说极其充满的活力。这意味着无论我们如何受苦，无论我们怎样怀疑，无论我们怎么的愤怒，无论我们绝望中问了多少次我还要忍耐多久，祷告最终都会发展成赞美。每一件事情都找到自己的方式走到赞美的门前。这不是说其他的祷告次于赞美，不是每一个，甚至只是说所有的祷告如果追求的足够远，都会变成颂赞。不必匆忙，也许他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在某些祷告到达哈利路亚之前，也就是在诗篇146到150篇之前，不是每一个祷告都以赞美画上句号，不是每一个祷告都是以赞美画句号的。事实上，如果诗篇是一个真实的指导，大多数祷告不是这样的。但是祷告总是逐渐的可以达到赞美的境界，并且终究有一天要达到。为此，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美善。天与地的相遇是极端的相连，拔的冲击，宣告的荣耀，祝福，阿们，哈利路亚。他写得很美哈，中文就很难来表达，但是你们应该体验到这个牧师他在表达赞美是从一切事情的终点。所以当我们明白如果教会个人的祷告终点是赞美的话，我们现在就预备好我们进入起点了。因为你知道等着你的是什么，你就可以现在预备从你现在的地方开始操练祷告。如果我们再看雅各书这个第五章的13到16节的时候，大家会同意这个主要的焦点笔墨都在医治上。他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教会领袖的祷告，第二是祷告中借着信心这个恩赐来表达，第三他说在基督里的义人，这些义人成圣的人如何祷告。我们一个来看教会长老们的祷告。你们中间有人生病了，14节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膏抹他，为他祷告。生病了当然要吃药打针看医生，为什么要提出来要去祷告呢？应该去傅医生家，应该去这个文琪家，应该去陈勇的那个诊所，不是吗？为什么向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祷告？不但如此，你还请一个教会的长老，他们也不是医生，不是 professional，他们不过是专业祷告的人。其实这不光是为信主的人有这种挣扎啊，基督徒在面临我们生病的时候，尤其是困难的病的时候，也不会第一个想到祷告的。我们习惯是自己找出入的，尽可能不要麻烦人，上帝这么伟大，麻烦他更麻烦，对吧？干脆不要麻烦。这里当然不是鼓励弟兄姐妹不用药物和任何上帝赐给我们普遍的恩惠，你应该做一些功课，知道医学发展到什么地步，这些病怎么样治。其实雅各接下来提到说祷告的时候呢用油膏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就是在那个时候很多的药物是用油的方式来抹的。今天你们用不用什么风油精呢、百花油？我到香港出差的话，旭光经常提醒说只有香港有什么百花油，对。然后我就买了一摞给了他，也给我妈，我妈说哦，真的在中国可以卖高价哈，说香港的百花油哈，就跟香港的那个奶粉一样珍贵哈。如果你在大陆人，你在那买多奶粉你是要罚款的，你要住监狱的。 但是这里的要点不是油，而是祷告。要点是祷告，请长老祷告，并不是鼓励我们个人不要向上帝来诉求我们的需要，而是一个彼此代祷，后面提到的一个操练，是教会的守望者为我们代求。上帝不光是把圣灵，透过圣灵把我们信主的人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成为无形的教会，这是很重要的。他还是把我们一个一个有形的人放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来彼此连接的，彼此的代祷，彼此的成长，连接在这个具体的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为了教会的福祉，上帝还赐下教会的牧养和治理的原则，透过教会的领袖来牧养、带领、祈祷、传道。随着使徒时代的结束，你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在耶稣基督返回这个星球之前，他赐下了一些重要的职分。先知已经没有了，使徒已经没有了，但是他有传福音的，我们说的传教士、宣教士或者布道家，有牧师、教师和长老，还有教会的执事，成为教会的领袖。当然他还赐下很多其他的恩赐，但是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治理方式。我们有一些人在新到我们教会的了解这个教会的治理方式的时候呢，你如果纵观一下呢，基于圣经来辩论教会有什么样的治理方式，基本就有三种：主教制，天主教比较多的，圣公会用的长老制，我们教会这样，还有会众制。虽然有差别，但是他们都立足于基于圣经的启示来说，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当然还有一些的教会认为，哎呦，这些经文没有什么约束力，我们是近前派，或者说我们是现代派，他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代替教会的执事长老，他们就用什么理事啊，或者大弟兄啊等等这种，其实呢是忘了圣经不光是关乎我们个人得救的，他也讲圣经上帝怎么治理他的家的，这是上帝的智慧。不是你那些美国受美国文化影响说都是 individualism，我每个人都是透过媒介，透过耶稣基督来的，透过其他人带领到这个教会的。所以其实在新约旧约里头都有长老制度，从耶路撒冷教会一成立的时候，尽管使徒还健在，雅各这本书的作者就成为耶路撒冷的长老，或者说耶路撒冷教会的牧师。后来保罗在多次宣教旅程中，三次自由的宣教，一次被捆绑的宣教，他建立教会之后，有可能他就要回到那地方训练和养育这些年轻的信徒，两三年之后就建立他们做长老，把他们交到圣灵的手里，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然后把教会交托给他们。这是表示什么呢？然后他继续又做宣教士，到基督的名没有传开的地方去了。后来在教牧书信里头，我们讲的教牧书信就是教会继续成长中，在基督没有回来的时候成为一个 normal pattern， 是一个标准。在这里头他没有交代下一代，就是提摩太和提多，说哎呀，其他的侍奉的同工有什么样的准则，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恩赐，但是他很清楚地写到教会长老作为监督和教会的执事，他们这些品格、恩赐和职责是什么。这是我们很多没有传统的教会自己来解读圣经的时候会忽略的，这是教会历史给我们的帮助。在我们这个每周长老会 PC 教会治理的方式里面，有两类的长老，牧师是教导长老，还有治理长老，两者都有监护的教导和治理的责任，只是比重不同。牧师往往是付薪水的全职的，所以呢他们受的神学装备可能也多一点，但是治理长老呢往往不知心，也不一定需要有完美的完整的神学装备，没有人有完美哈。然而当我们来说他们是教导长老和治理长老的时候，只不过是突出了他们一个方面。千万不要以为教导的人不需要祷告，治理的人不需要祷告，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是以祈祷传道为念的。请听希伯来书在结束的时候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吩咐的，他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而并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的警醒。这在讲什么？在讲祷告。好像那些将来要交账的人，他们要你们要使那些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为此他特别提到请长老来为他们祷告。这里一个词汇在中文翻译不出来，是其他地方祷告都没有讲到，英文翻译出来了，就是 pray over them。 就是把神给你们的恩赐权柄用在这些病人身上，为他们祷告。 Pray over them。 在这里强调，这些长老是为灵魂的守望者，要交账的人。不是每一个疾病都需要长老来探访来祷告的，不过在目前的社会形态中，遵行这类祷告的教会已经不多了。至少我们教会并没有轮流排长老，说一年谁疾病然后谁去。感谢主，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教会比较年轻，很少有人出院，还是呢上帝恩待我们，让我们住院的人不多。至少个人收到别人说牧师你能不能来为我祷告的人，我几乎是 zero。 有人为说哎，我的诊所开了我去祷告，我们家搬家了以后将来要开门来祷告，我都非常的喜乐。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病入膏肓的时候主动的说，那当然他已经打不了电话了，但是他的亲人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说牧师啊你能不能来，长老啊你能不能来。我不知道殷强和红军有没有收到，但是我没有直接收到这样的电话。这是我们的过失。注意，无论你病，当你重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你不仅要看医生，去陈勇那里，去傅医生那里，你务必要牧师长老知道，请他们为你的病得告。这圣经给你的祝福千万不要用。但是请长老来祷告就管用吗？他们也不是跳大神的，除非他们是出于信心的祷告。这十五节说到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些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好，就站起来了。太太出没出院我不知道哈，我坐在这儿也好，我只是 remote 为你再次祷告，没有再去你了。什么是出于信心的祷告呢？严格的来说，每一个基督徒祷告，如果他符合圣经，刚刚我们前面讲到威斯敏斯特的这个第八九十八九十九，按照姚丽问答来祷告的时候，都是出于信心的祷告，这比较广义的。那为什么我们许多祷告之后，我们这些有信心的祷告，病人并没有起来呢？在这时候就两种说法了，一种就是说，嘿，一个结论，圣经的应许不是真的，所以要小心哈。还有一种说，你一定是没有信心祷告。OK， 所以究竟这地方在讲什么？反正是不灵哈，祷告 work 嘛？问你今天一开始说，究竟祷告管不管用？牧师，我说不管用嘛，就不管用。你现在祷告也是吗？有多少人生病了，你也去祷告了？不过你们教会没有人叫你去，不过你在家里为他们祷告了。这个去不去？反正圣经也讲了，如果你有信心的话，千夫长也说了，耶稣基督你是大官，对不对？我也做过官，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不用去的话，我就可以派人，你也不用去。然后圣经说，哇，我在以色列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我叫他叫好，果真在路上碰到仆人说他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人也可以讲说，牧师不去也应该有功效，咱们都应该是生病住院以后一祷告这个教会照样满了，是这样吗？显然不是。究竟是什么？记得雅各在开头的时候提到凭信心一点也不疑惑的祷告吗？在一章的五节我漏掉的，他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福给他。只要凭着信心祈求，一点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被风翻腾，这样的人不要从主那里得什么，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赏赐。这究竟在讲什么？赏赐。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讲到圣灵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也讲到圣灵的果实。恩赐里头提到一种恩赐是信心的恩赐和医病的恩赐，这是圣灵特别所赐的，是一种确信到一种翻江倒海般的信心。就刚刚我们今天唱诗非常的美妙，汉娜带我们一块唱说，无论什么什么东西在拦阻，还记得吗？哒哒哒滴哒哒，我已经忘了这个哈。然后呢，你唱的时候有这个劲儿，你看到那个人躺在那儿快要死了，你有这劲儿吗？这是什么样？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托，也不是一个神学正确的祷告，也不是人自己对自己信心有信心，而对赐福的上帝赐恩赐有信心，是不断的在基督里跟上帝联合，把自己交托到神的未合计的交托中，把自己 pull out to the God。 在那种情况下祷告的不多，他们祷告中有时候能得到一种确定的把握，也就是说不要把这个应许做的一个常态，但是反而要不断的祈求得到这样的把握。我给大家的例子，因为这个例子主要都是在长老中出现，我给两个都是跟例子有跟长老有关的。有一个老牧师，他讲到提到这个他父亲的例子，他说他自己在 这是已经五六十年前，在他教会布道的时候呢，他今就为这些慕道友祷告，很奇妙的，神就告诉他要有十一个人在这次布道会里得救。然后呢，他就祷告，那是在星期天祷告，星期天来祷，他就开始讲道了。结果呢，听完道以后，只有十个人悔改，走到台前悔改。他既激动又不安，因为他这是缴了很长时间的力，有点像但以理这种 wrestling 的那种祷告。少了一个人，他就说怎么办呢？既然上帝很少这样说话呢，我就这样等。到了下午，有一个人就回来了，他说我回家良心不安，我待不住了，就回来了。然后他就为他做决志祷告悔改。之后有人就听完这个牧师以后说，哎，牧师啊，你有多少次这样的经历啊？你听这牧师怎么说？他说只有几次，非常的少。他说我能够活到今天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祷告比较少，不然的话我早就定不住了。换句话说，这种全身心投入祷告是要人短命的，真的，这是真的。还有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加尔文的例子，那我们在人生中我也听过这样一个例子，跟就是加尔文之所以留在日内瓦，是有一个红头发的一个人对他说，如果你不再回到日内瓦，上帝劈了你。加尔文吓死了。现在讲一个神学老师的例子啊，一个年轻富有才华的神学生，博士毕业，从名校毕业来到美国南方一家神学院应聘，面试完以后呢，神学院老师都很喜欢他，决定要聘他。但是呢，他和他的妻子不太喜欢这个南方的小镇，太偏僻了，因为他们原来在 Boston。 所以呢，有一个老教授就找他们谈话，告诉年轻人啊，他说我知道你们两口子不太喜欢这个偏僻的南方，这个 South very backward OK， 但是呢，不过上帝告诉我，他呼召你要到这里来培养将来的牧师。年轻人想了半天，想要推脱，就问这个老教授，他说请问哈、啊，上帝在一生中跟你这样说话有多少次？他说不多，就两次，第一次是我呼召的时候，第二次就是这次。他一听，我这事情不太妙，因为这个牧师是非常认真敬虔的，很少有这样的事发生的。他说你既然是这样的话呢，他就回家老老实跟他太太开始进食祷告了。然后进行祷告之后，他就甘心顺服了。后来他就到这个 RTS 的 Jackson， 后来成为那边的就业教授，然后成为 RTS 这边在奥兰多开始分院的时候的 founding faculty。 我不说你也知道，就是第三千禧年的创始人，我的老板，罗士林的老板，那个凤霞的老板。这位找他退讲话的这个人呢，已经退休了，现在从奥兰多搬到这个 Tampa 了，新约的教授 Dr. Kismack。 我讲到的时候，如果是新约，经常看他的 commentary 的。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我们教会是什么呢？这对我们现任的三位长老和将来我们鼓励培养他们要成为教会的长老的教会领袖来说，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这些人是为他人身体和灵魂做守望的祷告人，像以西结一样的。我们这种炙热的程度如何？反正我告诉你，我不怎么样，我都提醒你了，但是不要学我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在祭坛上被燃烧，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祷告生活不满意。至少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容易。讲道有的时候非常容易准备，有的时候不容易。不容易的时候不是解经难，而是对付自己难，因为我自己过不去。弟兄姐妹，你希望这个教会的领袖是一个祷告的人吗？你希望他们有来自圣灵这种恩赐产生出的信心，说我叫你起来你就起来，虽然这样的起来不多，但是你们盼望吗？因为我们太平常了，好像就是说今天的教会就应该是这样。虽然使徒时代的神迹奇事最集中的，在之前有，我们教会可能不是一个认为神迹奇事完全消失的，我们也不认为今天有神迹奇事的人是有使徒的权柄，但在这中间，我们是不是想盼望说上帝在我们中间要成就那美善的事，让我们真正体验说他在我们中间行走。阿们。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太木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跟我一样木讷，可能就觉得我就打乒乓球的时候比较活着像人，祷告的时候没有那种把自己 pull down。 如果你希望有这样的牧师，你愿意为我祷告吗？好，感谢主，至少有几个人啊，死党。我们不仅祈求医治的时候需要导向敬拜，要信徒邀请教会领袖为祷告，出于信心祷告， 还需要一人祷告，时间不多了哈，我讲这个一人。十六节结束的时候，他说一人祷告所发出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谁是一人呢？一方面圣经说上帝从天上看下来没有一个一人，都是偏行歧路，所以就是没有一个除了耶稣基督。但是接下来呢又说在耶稣基督里，在拯救的恩典之下，凭着耶稣基督的义，他们已经被称义了。这些人都是义人，从他们刚刚觉知一直到将来见主面，这些人都是义人。但是还有一个义人，就是在恩典中他们不断顺服上帝的律法，靠着恩典成就律法的美善，他们也被称为是义人。在旧约圣经中、新约中经常提到这样的人。那么请问雅各究竟在说什么样的义人？如果你了解雅各的用词跟保罗的不一样，保罗我们都知道讲因信称义，对不对？他说义人的时候是因信得的义，是讲什么第一步，对不对？保罗是在讲雅各是讲什么？讲第二步。虽然两个人都从亚伯拉罕来评论，一个说亚伯拉罕第一次因信就称上帝归算他为义，第二说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在祭坛的时候才能称为义，说是人得救不在乎不再是因着信，而也因着他们的行为。或者换句话说，雅各既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是第三种，是在成圣的过程中有义行的。虽然他们不完美，他们是大有信心的，愿意顺服上帝旨意的人。同意吗？因为这本书你要按着雅各用词，你不要拿着保罗用词。如果这样来说呢，这十七章十七节雅各就开始用了以利亚做了一个明证。他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恳切的祷告求那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在地上下了。然后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出产了。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十五到十八章，你们回去看。以利亚人生中有高处低处哈，但是雅各这里讲到他的时候，的确是一个义人的恳切祷告。三年半因着以色列的悖逆，北国悖逆，然后他就来到亚哈王的面前说，我就请我的上帝耶和华让这个地方三年用下雨，你也找不到我。然后他就走了，神把他放到一个池子那个曲水那边，然后乌鸦喂他哈，喂了三年半，这个亚哈到处找找不到。然后呢，结果到了后来时间到了，神说三年半到了，你现在要去，要雨开始，你要再有一个擂台赛，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以利亚开始了跟所有的巴利假神的先知做比赛。浇了水以后，巴利神只祷告完，那些先知们都不管用，对吧？他这里也不用油也不用啥，然后说求完以后上帝的天火就下来把那些祭物烧尽，证明谁是真上帝。接下来干嘛？上帝在做事，巴掌大的雨水那个云块哒哒哒哒，不是按我的天气预报，就按照上帝的旨意。然后因着这个义人恳切祷告，他就说了，那刚还没有云的时候，他就跟亚哈说，哎，亚哈王啊，你赶快先走，免得您离失伤了你的尊体哈。果真很快就下去瓢泼的大雨，亚哈王也没有逃脱。就这样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整个地也产出土产，让以色列人可以活下来。雅各这里头特别鼓励是什么？是圣经中那些祷告的勇士。当时以色列人对于以利亚来说是不得了的事儿，他跟摩西是平起平坐的，摩西代表旧约律法，然后呢他代表先知。雅各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但是注意雅各怎么强调以利亚的，他跟我们性情一样，蒙恩的罪人。以利亚有很多不光彩的事，完了以后就说啊，就我一个人义人，然后神说不是你一个义人呢，叫我还有留了多少几千人，对不对？所以祷告多的人不要以为你们都是义人哈，就是你靠自己的哈。所以换句话说，这种恳切的祷告是一种完全顺服上帝旨意的祷告。雅各说你们行吗？我们行吗？今天耶稣基督门徒，我们在座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其实在我面前有一个义人，有一个先知，他在科西玛丽园的时候祷告，是流着斗大的血滴在祷告的。他怎么说的？照着你的意思，不是要照我的意思。换句话说，每一个普通的基督徒都可以是这种义人的祷告，不光是长老 pray over them， 是每一个人可以彼此祷告。这个国家中国都需要上帝的审判和医治。福音教会在奥兰多这个城市，在佛州，在美国，我们祷告是这样的一个宽广的心祷告的吗？像以利亚那样的心智，是影响到所有的人，天不下雨。 我的意思说，不光是华人被侮辱了，我们向各界发出 ABC 的人要被开除，哎，我们这个时候找到理了，他因为要说把华人杀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在家庭婚姻上对上帝律法的背叛？我们需要不需要上帝公正的审判、裁决、怜悯，使人可以得医治，同性恋的人可以得医治，单亲的家庭可以得医治，不单单是靠奥巴马出台一个 house care 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所有的医生都告诉我，药物不是对所有人都管用的，就表明不是简单一个科学的事。我们是否有意识地为我们的 Orange County、 我们的 Seminole County 的领袖祷告，是为我们公立学校的老师祷告？因为一人所发出的祷告，非自私的祷告，是为这个教会祷告，也为这个教会所影响的这个城市祷告。你愿意吗？我们上个星期五为这件事情来思想，愿意考虑到没有得救的人的群体吗？如果是这样的祷告，就是一人发出祷告。我没有时间了哈，但是我还必须再讲五分钟哈，让我结束这个后面这个关于灵魂的祷告。忍耐一下哈，灵魂魂转，你知道人的身体和灵魂是组成了人根本的两个部分，没有灵魂就不是人，没有身体也不是人，只是鬼魂或者说天使。我们在身体和灵魂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有个电影说到，只有身体永生的人没有解决罪的问题，其实是活在一个永远更可怕的景象。Tucker Everlasting，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哈，中文翻成长生泉，有事情就可以看这个，就谈论这个，因为这个泉水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雅各在这个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也不断地提到他们灵魂是否健康，他们心灵的罪是不是能够被赦免。因此我们可以看这两点的时候，我就简单地说两个重要的，就是讲到我们的罪得赦免和彼此认罪的问题。疾病不是孤立的，都跟我们创世纪之初的堕落有关，但是我们一定小心不要陷入约伯三个朋友的猜忌，认为他的灾难一定是他的罪，不然上帝怎么会让你这样。耶稣医治瞎子的时候也提醒说，这件事情不是众人所猜的，他的罪和他父亲的罪，而是要彰显谁？上帝的荣耀。但是我们也不要陷入另一种说，不去在疾病的时候为这个人的灵魂祷告，说哦，这个疾病大概只是一个 virus。 其实耶稣在治了38年瘫痪的人说怎么说的，治了他病以后说呢，不要再犯罪。当对那个行淫的妇人也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平平安安的去吧，然后呢，不要再犯罪。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去为身边的人祷告的时候，也像提醒其他的人一样，要不断的具体的悔改，信靠耶稣拯救。有人因为吸了烟得了肺病，有人因为工作狂失去了健康，在你请求上帝医治的时候，你都什么？需要悔改。有人现在是不是出去抽烟了？我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如果是他生病的，如果是得肺病的时候，我们先要为他的身体祷告，也要为他的罪祷告。但是对悔改的提醒需要个别的，而不是公开的。我们中间就发生一些不妥的提醒。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手术的时候被医生误伤了，其他的不关的地方大家都为这个弟兄的矫正手术祷告，那真是有一个人就从外等发了一个 email 来说，请问弟兄，你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当然我认为这个是不妥的，因为这里头有的时候很明显的是别人的过失牵引了他的罪。如果你私下问问说，哎，这个事情神是不是提醒你，每一件事情即使别人对我们产生一个灾祸，或者一次 virus 让我们在家躺一个星期，我们都有安静的时间来思想说，神啊，你要借这事教育我什么。但是这个时候不是另一个人直接说，哎，你有没有得罪神，为什么会上帝借着这个人开一刀让你受罪啊？明白我的意思吗？是非常不妥的，因为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有的人是需要安慰的，有的人因为得了肺癌是因为吸了二手烟，有人得艾滋病是因为血的污染，圣经说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是一种彼此指责的方式，而是要以彼此代祷的方式。你看哈，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相互代求，16节，可以使你们得医治，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是我们教会当今教会弟兄姐妹公众聚会和个别聚会的时候常态吗？如果不是，是我们正常还是我们反常？ 还是当年的耶路撒冷其他的教会，我们比他都圣洁，或者我们更加的虚伪，或者我们根本无知，藐视上帝赐下祷告的方式来治愈我们，让我们心灵得洁净。圣经中有很多的彼此口唱心和，彼此相爱，彼此祷告。我们可能是一个彼此相互代祷的教会，为我们的生活、家庭、身体、学业祷告，这非常的好，我们要继续感谢上帝，教会是一个有爱的家庭。但是我们的弱点，我认为是彼此认罪不够。这也许可能是华人文化的问题。有一句基督徒的老话说，认罪能够使他的灵魂洁净，认罪能够使人复原他跟上帝的关系和人的关系。还记得圣经上说，如果丈夫你要让你的祷告没有受拦阻，你什么呢？你首先要爱你的妻子。这意思是说呢，你先把你的东西搞正了哈。一个没有认罪的人，不仅阻碍了，就是有如果有罪你没有认的话，我讲的是显著的罪，你一定会阻碍你跟上帝的关系，也阻碍你跟别人的关系。这意味着我们不但要向上帝来悔改，也要向我们得罪的人，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我们的家人，我们要承认我们对他伤害和攻击了。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们的心灵的重担，我们的身体可以得医治。这当然不是讲的天主教的忏悔，是信徒信徒之间，当然包括信徒和长老、牧师和长老、执事之间、信徒和之间的彼此认罪。有一些需要私下的来处理，有些要公开的处理。我觉得对我们教会来这是一个理论，大家没有一个文化说彼此认罪的祷告。所以我讲一个例子就结束。这个人是在我们区会开会两年前让我很有震惊的。他从前是个牧师，是一个牧师的孩子，然后从小到大在教会中长大。他有一大堆打招呼的朋友或者酒肉朋友，但是除了他的妻子之外，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我的意思说，敢于暴露他自己弱点，然后帮助他思想他问题的人。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自己仍然有看黄色东西的问题。然后他们有一次到纽约街头，他从佛罗里达去那边去布道，然后他竟然去花钱看了成人的脱衣舞。然后在他有一次他自己写的这本书里头写的，在一次圣诞节讲道之前，他竟然去逛了妓院。在他这样持续五年之后，他撑不下去了，他跟他妻子说，我们离开教会，我们没有办法牧养教会，因为他是一个太假的人。因为他每一次失败，他并不是对自己不真，他非常的懊恼，也对上帝失望，恨自己，怨上帝。他就重新立志说下次不犯了，但是不告诉任何人。这样一个人之后，但是这个换了工作，离开了佛罗里达到田纳西，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然后有一次偶然也被人请去讲道，直到孩子长大成人都离开了，他的妻子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黄色的照片，还发现他身上有避孕工具。一个男人有妇之夫哪需要把这个东西带在身上啊？所以他妻子说 OK， 我们现在要分手了，我不跟你离婚，我给你时间，我现在要跟你分居。在没有朋友的绝境下，他唯一的朋友妻子离开了，他去了这个 AA Club。 那美国在酒的人知道这是什么哈，就是这个帮助这个有各种各样成瘾的、吸毒的、醉酒的、性成瘾的。但在这里他突然发现雅各书，他那次跟我们长老们分享的时候，就是雅各书的这个第十六节第五章，彼此认罪相互代求的大难。他发现自己是一个不愿意接受别人帮助的人，他说我只接受上帝的帮助，别的人我都不需要。他用他自己的话说 I'm willing to trust Christ but I'm not ready to trust the body of Christ。 他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帮助，我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身体的帮助。 Very dichotomy， 非常的两极化。他有很多的东西你们可以自己看。之后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参孙的这个团体。在这里头他生命被翻转。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他们的圣父圣子之间有团契，所以他造的人从来不是孤岛。他不光是个体的拯救人，他也把他们放在一个家中，让我们品尝这个肢体之间相互承认、相互鼓励、相互指责罪的这样一个特权。如果 我们被招出来是要彼此认罪，相互代祷，相爱到一个地步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承认我们的罪，相爱到一个地步愿意帮助另一个人成长。因为只有这样，这个牧师意识到这是上帝对他荣耀身体教会的设计，只有这样你才可能变得像这个身体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子。阿们。我需要你们，你们需要我，你们需要彼此。愿上帝保守这个教会，在他的恩典中有喜乐，在他恩典中有赦罪的恩典。你们如果有人参加过生命季刊的这个见证，这个袁佑轩他现在也在牧笛做教授了，他写了一本书叫 Out of Far Country， 是讲他从一个名校毕业，在那里头染上同性恋，最后成为一个大的毒枭，在亚兰大之后，他的母亲像奥古斯丁母亲般的祷告，几十年几年用泪洗面这个母亲的祷告，然后上帝怎么垂听，最后在监狱中他扔起了别人给他那种那封信，就是圣经，最后整个的翻转，从一个名校毕业的毒枭同性恋者，今天成为牧笛神学院的老师。你们有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这本书，叫 Out of Far Country。 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生命中实在非常的缺乏，我们不缺乏圣经，也不缺乏物质，我们究竟缺乏什么？就像这个现在的袁教授，过去的这个悖逆之子，他发现，他说在他出狱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就算他失去很多东西，他仍然能够活下去，因为完全被基督的爱所释放，罪得赦免是很棒的。他不再被过去的毒瘾、从前的偶像、性行为、性倾向、性分析所捆绑，因为他发现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这个人，他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每一天需要跟他同行，与他相伴，透过祷告与他连接。所以他这本书他结束，他说，主啊，有你我就满足了，你是我的一切，求你让我永永远远的牢记与你相交，与你团契。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把这个教会交到你的手中，愿这个教会不光是真理的主事，有爱的家庭，基督的见证，更是祷告的圣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